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路上要正念正行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2月3号。我今年60多岁了，1996年5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我是在经过了多次手术化疗后，正在吃中药的时候，得到了宝书转法轮。当我看到大法书的封面时，就觉得这是宝。等学了之后，感觉大法太好了。因为当时我身体有病，特意关注了书中有关病的法理。原来人的疾病与灾难都是有因缘关系的。我停了内服外敷的药，我要真正的开始修炼了。就在我定下心练功时，身体所有的症状都没了，连肿块都消了。练功半年左右，师父帮我还了个讨命的债。俗话说，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我从小就不爱说话，不喜欢和人往来，爱生闷气，老唉声叹气的。看到邻家有生的有死的，就想这生生死死的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得法半个月时，看师父讲法录像，师父打大手印，把我整个人的性格改变了。师父为我打开了从小就锁紧的眉头，我也不生气了，也不愁了，每天都是满心的欢喜。那种喜悦的心情，无法用语言来表达。得了大法，我终于找到了想要的。因为刚修炼学法不深，怕自己把握不好，就求师父把我的天目给关上了。对于大法的修炼形式也不懂，还曾经想过要找师父专修。后来想起来觉得可笑，当时就是那么想的。一，师父鼓励我讲真相救人。邪党迫害大法后，我和熟人讲真相还可以，生人就不知道怎么说。有一天，我和小外甥去了离家挺远的地方，小外甥要吃西瓜，我就到水果屋买西瓜。老板娘边卖货边说她腰疼，和丈夫生气，闹离婚呢。我就和他讲人为什么有病，夫妻之间的恩怨关系，又和他讲大法教人按真善人的标准修心向善做好人，还有我自己身体的巨大变化，还给他讲了电视上对大法的造谣诬陷，栽赃嫁祸。他听后说，法轮功这么好，我不离婚了。走出水果屋，小外甥对我说，你看就这么简单。我悟到这是师父借小外甥的话鼓励我讲真相。有一次我在家和一位亲戚讲真相，他是教师出身，后在多个部门当领导。我送他一小本的《九瓶共产党》，给他讲大法真相，讲为什么要三退。他听完后笑着说，你可以出去和别人讲了。二，三个梦境的电话。2024年初，我用了10多年的电脑有点不正常了，请同修在网上代买一台新电脑， 看到新电脑后，我嘴里没说什么，心想，怎么这样啊，就一个光板。这不正的一念带来了麻烦，上不去明慧网。当晚我做了一个梦，从我求师父给我把天目封上后，经常有特别的梦境出现。梦里有个很小的娃娃在我腿边站着，一下倒地上了。醒来后我想，这小娃娃可能是我的新电脑，难怪上不去网，它刚到我这儿就死了，是不是自己买了假的？那就先放一下吧，不管怎样，别让帮忙的同修有心理压力，我得去看看同修。同修说，咱再试试吧。忙了半天，用了多种方法，还是只能看电视，不能上明慧网。以前遇到上网不畅，我就在心里想，师父说的，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。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这次我这样想也不起作用，发正念也不起作用。同修让我向内找。之后出现第二个梦境，床上有一只箱子，有个小娃娃，就像真相年历上的福娃，正在努力地往箱子上上。他不停地抬起一条腿想上去，可是他太小了。我站在旁边有点着急，就问他，我帮你一下呀，我把你抱上去吧。小娃娃不说话也不理我。醒后想起这个梦，我确定了这小娃娃就是我新买的电脑，他还活着。其实他一直很努力地做他该做的，我却像个观众一样。原来上不去网，差的是我的正念呢，是我不正的念障碍了他。我就和他沟通，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。我还找到自己不善的心，不宽容，爱挑毛病，还有同修情。这么多年，同修对我帮助很大，时间长了，就像自家姐妹一样，掺入了人情。我就多学法，修去人心，在法中归正自己。4月25日凌晨第三个梦境，在一条大路上，我双手抱着个小娃娃，由东往西走，回头看见天空，一群白色的鸟在飞，其中有一只很大很亮的白鸟。转头又看见前面空中，也有只很大很亮的白鸟。晚上8点多，我看了海外同修的大游行，井然有序，各大方阵组成的游行队伍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同修们反迫害正实法的壮举让我非常震撼，也很感慨。我想起了凌晨的梦，那白色的鸟不就是我们突破网络软件的小鸽子吗？我马上关了电视，顺利地上了明慧网。我真是悟性太差了，忘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好坏出自一念，没有用善心，用修炼人的正念对待来到我身边成为法器的电脑，让师父多操了很多心，用三个小娃娃的梦才把我叫醒。三，18万元钱的考验。快到五月节了，我到取款机把卡里的20000块钱取出来，插卡一查看，把我吓一跳，又细看了一下，20000元变成了20万。我把卡退了出来，回家后没和任何人说，想等过几天再去看看，然后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过一段时间，我想起这事了，查了一下账户里的钱数，正常了。后来我和常人说起这事，有个人说，得取出来呀。我说，不能取，给都不能要。我告诉他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 不失不得的法理。他们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。有个人说，就是不要钱也得让银行知道，给咱个拾金不昧奖。我说，如果银行操作员输错了数，他们自己内部纠偏正常，不算个事。如果有人去找，可能就得算个事。这可能是老员工对电脑不太熟弄错了，也可能是刚上班的年轻人不太认真不太稳重弄错了。老员工快退休了，出了错影响不好。年轻人找个工作不容易，刚上班出了错影响也不好。我师父教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。还有个人说，是不是在考验你？我笑了，没再说什么。师父33年传法，力挽狂澜，救苍穹众生不灭。弟子29年正法修炼，坚定正念，不离不弃。法轮大法为弟子们指明了返本归真之路，真善忍是我们在归途中的坐标灯塔。感恩师父传大法，救度众生，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慈悲保护。我会在正法修炼路上继续前行，做好3件事，随师回家。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不折不扣，过关过难柳暗花明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2月1日。一晃走入修炼已有28个年头了，期间有喜有忧，有笑有泪，更多的是幸福，因为被宇宙高德大法熔炼着，思想提高了，道德升华了，无病一身轻了。我刚开始走入修炼，不是由于要驱病走进来的，是渴望要做符合真善忍为标准的好人走进来的。当我第一遍读完宝书转法轮时，我最大的收获有2点，一是我坚信师父传的是真经真法，二是真修弟子从此不会得病了。就这2点在我思想中已根深蒂固了。从法中我们修炼的人都知道，人的病都是业力所致，那么修炼了就要消业，消业就会使人产生痛苦，但这种痛苦的表象就真的不是病了。下面我就通过4件事和同修分享，从修炼以来我是如何信师信法顺利走过病业关的。2000年9月，我因大法蒙冤进京上访，被邪恶迫害。从拘留所出来，两只脚肿胀并奇痒无比，没过几天就流脓淌血，让我坐立不安。同修给我送来很多纱布，每天都用纱布缠着，原来36号的拖鞋都穿不上了，只好买了一双男士大号拖鞋临时用。最让我难熬的是晚上睡觉，两只被包裹的脚像是插进一锅烧热的辣椒水里，火辣辣的疼。丈夫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几次要送我去医院治疗都被我拒绝了。他说我是在拘留所受潮湿感染了，去医院打几支消炎针就好了。无论他怎么说，我学了大法，自己心里明白，就是业力所致。那时我还不懂得发正念，每天就是坚持学法练功。就这样经过半个月的时间，我就能穿着高跟鞋去室外了。记得第一次走出室外，感觉两条腿都不会回弯了，很僵硬，很快也就正常了。2003年6月，在我右耳朵下面出现一块像1元硬币那么大的地方，不但红肿而且痒，所以我总喜欢用手抓挠，没过几天就蔓延满脖子， 当时给我的感觉，这脖子就像有东西缠着一样，特别不舒服。正因为赶上夏季，也不能用围巾遮上，只好暴露无遗。同事看见了，有的给我介绍吃的药，有的给我介绍抹的药，有的建议我去医院打消炎针。当时我只好笑笑说，没事的，很快就会好的。最让我难堪的是，一次在公交车上，陌生人看我那个眼神，让我好尴尬呀，别提我心里多难受了。但转念一想，这个难受，没面子，不正是人心，是执着吗？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宵夜的同时，也在提高我的悟性。师父是往高层次上带我们，我们就得符合高层次的理。所以我从心底里认为这是大好事。什么抹药呀，我一点都不动心。逐渐的，我也不关注别人是否笑话我的问题了。因为心性提高上来了，所以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我整个脖子一干二净，连疤痕都没有。记得那时我向亲朋好友弘扬大法，经常说的一句话是，法轮功在祛病健身上有奇效，是任何功法都无法比的。2014年3月，我和丈夫还有小姑姐去外地办事，返程时我在车站去了一趟卫生间，然后发现蹲位上有很多鲜血。我当时一点也没紧张，因为在这之前有过两次这种现象，但出血量不多，都过去很长时间了。于是我随口说了一句，太好了，师父给我化掉了一个不好的东西。走出去，我就向收拾卫生间的大姐要拖把，我说我自己收拾一下，怕吓着她。那个大姐很客气，她要给我收拾。她打开卫生间的门，哎呀一声说，你这是咋的了，回去到医院检查一下吧。我说没事的，我一点也不难受。说完我一路小跑去候车去了。见到丈夫和小姑姐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。因为我时刻坚信师父讲的，真正修炼人没有病。在返程的火车上，我给小姑姐讲了大法的真相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神奇故事，并给她做了三退，让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她很快就答应了。不知不觉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很快地过去了。到家后，我们几位就在楼下一家饭店用餐，我就先去了洗手间。这回我就发现蹲位上仅有一点点血迹，神奇的是我内裤里竟是干干净净的。至于什么原因流的血，出血点在哪，至今我都不知道。十多年过去了，再也没出现过这种现象。但我内心一直庆幸的是，幸亏我修了大法，是师父为我承担了这一切的一切。此时此刻，我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无限感激。2017年9月，一天我突然感觉到我的两条腿很疼。我家楼层高，原来上楼我有时两个两个台阶往上登。这回腿疼时，别说两个台阶了，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走，两条腿竟然直发抖。特别下楼时，我得小心翼翼用手把着栏杆慢慢往下挪。当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种不正确状态，是假象，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加持我，诚恳地跟师父说，弟子没做好的地方用大法来归正，不准任何邪魔乱鬼以任何借口对我进行干扰和迫害。由于我经常发正念，不动人念，腿疼也逐渐好转了。因为我过世的母亲和姐姐当年腿疼的磨难很大，他们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，所以我必须正念正行。开始尽管行动缓慢点，三件事我照样坚持做，从不把腿疼当作病来养，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，一丝一念不让旧势力钻空子。就这样不到20天的时间，腿疼症状不翼而飞，现在我仍然像从前那样身轻如燕，步履轻盈。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，我大大小小的病业关多数都是修炼前没出现过的，也常常考验着我， 提高着我，但我能做到心中有法，没有怕，稳步地走过来。原因有以下五点：一是听师父的话，要多学法，同时要做到100%的信师信法；二是对突如其来的病业假象，要立刻锁住人念，因为人念一上来，紧跟着就是各种的怕，随之正念就不足了。三是要及时向内找，因为向内找是修炼的法宝，找一找磨难出现的前前后后，自己是否有漏的地方，把它归正过来。四是不去主动声张病业假象，因为你一声张，家里的常人就害怕，于是就采取各种措施或去医院救治，从此干扰不断。五是要重视发正念。当然，出现那个病业假象有轻有重，有缓有急。对于那些轻的、急的，可能一个正念很快就能归正过来。但是对于那些比较重的、缓的病业假象，确实很消磨人的意志力，让自己看不到希望，对其产生恐惧感。要时时保持正念真的很难。可是师父已经看到了弟子们的困惑，把这方面的法也讲给我们了，只要我们信师信法，一切不都迎刃而解了吗？我从心底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时时看护着弟子，保护着弟子，让我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乱世中出淤泥而不染，无病一身轻。同时也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，返本归真。也真心希望我的礼物能给处在病业关的同修提个醒儿，达到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，让我们彼此携起手来，在通向新宇宙的神路上勇猛精进，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。有不对的地方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谢谢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真能做到不动心吗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8日。我是1998年出生，从小随母亲同修一起修炼。我非常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能让我在这十恶毒世之中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，知道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，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。昨天下午1点多，同修 A 给我打电话说同修 B 找我有事，说是有个人联系的 B 找我，同修 B 又让同修 A 找到我跟我说这个事。这么费周折找我，我以为什么事呢？结果同修 A 阿姨说，他们要给你介绍个对象。我一听，当时有很强的抵触心理，他说我都给你拒绝了，可他们还是想看看你怎么说。同修 A 说给你介绍的那人44岁，我说我就是没有找对象的想法，跟年龄无关。我当时没觉得什么，就是想着拒绝了就行了。我也意识到这是针对我什么心来的，应该向内找。可是挂完电话，我这心里就翻腾起来，越想越生气。给我介绍那人比我大将近20岁，这不是明显的看不起我吗？别说我不想找对象，我就是想找，我用得着他们介绍吗？各种人心翻上来，越想越觉得委屈，把我气得几次想哭。我真想找 A 同修把这两人找出来，当面问问他们怎么想的，想质问他们一番。这下真的刺激到我心了， 这比当众叫人给我两巴掌还难堪。我觉得这是践踏我的尊严，玷污我的人格，这是对我的侮辱。那个心真的很难受。想到之前看过一篇轮回的文章，我只记得大概的故事内容。一位女子在那一世是修道人，一天她下山办事，在集市上有两个男子相中了她，要娶她回去做夫人，言语中也尽显轻浮。修道女没有搭理他们，办完事就回山上了，可那两名男子也跟她回去了。修道女把他们打发走之后，问她师父自己已经修道了，怎么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。他师父笑了笑说，如果一尊佛站在他们面前，他们还敢有这种想法吗？想起这个故事，我开始冷静下来向内照。我深知这是自己修炼有松懈，人心太多，这是冲着自己的人心来的。首先就是非常重的面子心，求好名声，自高自大，怕被别人瞧不起，妒忌心。我从小就非常要强，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，爱逞强，什么事情都想靠自己做成。我还非常爱打扮自己，喜欢买很多衣服，这是非常严重的色欲心。我最近的修炼有所松懈，执着看手机、买衣服，混同于常人，才发生这事点醒我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意识到这些人心和后天形成的观念必须要去掉。我一直知道这些心的存在，但是没有重视起来，还滋养着他们。这也是师父给我敲了次警钟，我也不应该跟同修生那么大的气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一举四得的法理，我应该谢谢同修给我暴露出自己的不足，意识到自己的修炼状态要加强，得严肃对待修炼。修炼路上的过关也好，遇到的各种事情，那就像一颗颗小石子一样，你正在走路，你会因为踢到一颗小石子就停滞不前，或埋怨它妨碍你走路了吗？不会。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，那些石子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，也不应该因为他们而影响我们前进的速度，而是应该坦然地、不动心地走过去，勇往直前。只要实修自己，按照法去做，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的修炼路。有时看似很难，实际是人心挡住了自己的路。本身就是一颗小石子，却把它当作大山一样的过，多苦多累，多浪费时间呀。我每次觉得很苦很难过，要承受不住时，我都会想到师父为救众生承受了多少，谁又能知道？师父的巨大付出不都是为了替众生承受的吗？那是师父对我们的信任与慈悲，相信我们能行。而当自己承受一点点自己应该承受的，就痛苦的不行，就过不去了，那叫师父多伤心呐！师父成就着弟子，自己怎么能不争气呢？师父无私地为我们付出，时时刻刻都看护着我们，从来不向我们索取一分一毫。我们做弟子的也无以为报，只有精进实修，真修，不辜负师父的期望。大法弟子不仅仅是一个称号，那是使命与责任。我不追求什么名号，而是真心的想要尽自己的全力，圆融师父要的，做一个同化大法的生命。大法弟子该成熟起来了，也早就应该成熟起来了。修炼路上有诸多的考验，我们都要理智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修炼提高的机会，不要徘徊蹉跎。我们来到人世间不是过常人的幸福生活的，我们是神的使者，必须承担起我们的责任，正念正行，稳步走好我们的修炼路。我感恩师尊无时无刻不在看护我，我更要勇猛精进的修炼，用所剩不多的时间实修，多救人。 个人体会，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磨难中修自己。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8日。最近很多参与网上群组大陆学员在同一天被抓捕，引起一些知情学员的痛心和叹息。大陆网上群组起初有的人也是在做救人的项目，可是由于年深日久，干事心膨胀而学法不足，以盲目做事为标准，渐渐地脱离救人的主线，网上救人反倒演变成了全国不同地区的学法群组的推手，不断地泄露隐私和行踪，不断地造成安全问题。同时因为他们自身修炼中掺杂了人心、显示、恭维膨胀和欢喜心等各种人心，被魔利用而做不到保密，过程中将不该参与项目的人也强行加入项目中拉流量，甚至将一些理智不清的乱法者、邪物者加入群组。种种复杂的因素造成网上群组乱象多年不可收拾，也让群组协调和学员之间的矛盾促成互相排挤和攻击。这些人无视安全隐私，从事手机等设备购买转让、微信与支付宝购买 VPN 的交易和转账、实名快递等活动，导致大量个人信息泄露，有甚者放不下微信、QQ 等聊天软件，大谈阔谈讨论法理，以致成为演讲乱法者的平台。看到这些落入网络陷阱的学员，很多周围的大法弟子非常着急，多次劝阻无效之后，反复写文章投稿明慧网，言辞恳切激动，希望在明慧网上交流认识，帮助这些走偏的学员。看到周围学员陷入磨难，努力交流和劝阻，这是作为同修应尽的责任。但是作为修炼人，我们也知道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坚定》一文中说，修乃自身之事，无人可代之。看到了，讲出来了，用修炼人的善心去对待了，结果怎么样就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了，放不下也是执着了。修炼人应该怎么对待这些现象呢？修炼人遇到问题先找自己，看看这些乱象是不是带动了自己的心，暴露了自己哪些执着，在指出问题帮助同修的时候，自己有没有用人心、人念、人情去想问题？看到同修的争斗心，执着物欲、金钱、执着名利之争，有没有反省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？看到走偏的学员，不会修、不能修，长期陷入磨难之中不能自拔，那么自己是否学好了法？懂得怎么按照法的要求真正的修自己呢？修炼中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法中有序的安排。修炼中正与不正的各种安排和考验本来就难，这种环境与魔窟无异，不但考验着修炼人是否能识正邪，也同样考验着旁观者的智慧和理性。每个学员的修炼都有师父的法身在管，每个学员在磨难中如何选择、如何应对，决定了自己的何去何从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修炼，利用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每个机会，大法弟子群体都成熟了，也许乱象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了。以上为个人体会，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忆参加师父在延吉传法班的日子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2月25日。师父在红银园中说，大觉心更明，得法世间行，悠悠数千载，圆道法已成。这是1994年8月27号师父在延吉传法班时写的诗。每当吟诵这首诗时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当时参加传法班的情景，总是后悔自己当初悟性不好，光顾记笔记了，没好好仔细听讲，稀里糊涂地度过了我一生中最最珍贵的日子。后来不断学法修炼，经过考验和磨难，逐渐提高心性和悟性，在修炼路上越走越成熟后，倍感那段时光的珍贵。每当有同修羡慕地问我参加师父传法班的情景时，我都是很平淡的、简单的说几句就完事了。看起来是没有现世心，实际上是觉得自己修得不好，很惭愧。看到忆师恩，我泪如泉涌，感到格外亲切，又唤起我对参加延吉传法班的回忆。我想现在是应该把这段经历写出来的时候了，一方面是使我们大法弟子更加珍惜我们与大法的千古缘分，鼓舞同修更加精进，另一方面也是对大法的再一次证实。我从小就生性好强，无论干什么都要求自己比别人做得好，希望得到大家的赞成与赞扬，从而得到满足，争强好胜，执着心一大堆，结果弄了一身病，比较严重的有胃病、贫血、痛经等，每天吃饭如果不定时定量，胃就疼，血压低，下蹲或天热都会头晕目眩，每次来月经的头一天都痛苦难当，必须吃止痛药或打止痛针并卧床一天，一直持续了20年。由于体弱多病，整天没精打采的，药没少吃，医生没少看，中西医看了个遍，花了不少钱，情况依旧。后来自己开始看各种医学书和气功杂志，并试着做一些健身操，用食疗调理。听说哪儿来了气功师，就赶忙跑去听讲、接信息什么的，还练了几个月的其他功法。自己对祛病健身也能讲出一些道道来，自己感觉都久病成医了，可就是摆脱不掉这一身的病，最后逐渐丧失了信心。就在这时，听说法轮功师父正在大连办班，已经办了好几天了，我想这次已经晚了，下次啥时办班我再去吧。又过了一个多月，得知1994年8月20号在延吉办一期班，我什么也没想，就像有一股力量催着我，非常果断地决定去。现在想来，这真是我与大法有缘。那一天早上，我按时到父母家，准备与他们一起走，可是父亲却犹豫不决，眼看时间越来越少，我毫不迟疑地说，我一定要去，你们也一定要去。我父亲就决定，那就快点走吧。我们打了出租车，可偏偏塞车，离火车开车时间还有半个小时，要再耽误一会儿就来不及了，票还没买呢。我们让司机从另一条道走，飞快地赶到了火车站排队买票。 刚排到的时候却被告知排错了，到另一个窗口去。到了另一排，好不容易排到了，又说排错了。直到第三次排完队买到票时，离开车时间只有10分钟了。说起来非常神奇，我们老少三人也不知怎么从检票口跑到火车上的，刚一站稳车就开了。就这样，我们第二天早上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延吉。头一次到这个城市，人生地不熟，正愁怎么走呢。出了站台就看到有人举着法轮功接站的牌子，是老学员接我们来了。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，师父为新学员想得非常周到。我们被接到延吉医学院学生宿舍住，在学生食堂吃饭，费用每天每人吃住各5元，很便宜，比我们预想的费用要低多了。当天晚上我们就来到延吉体育馆听师父讲法。这天我刚来月经，正想会不会痛呀，李老师能不能给我治好。一堂课下来，我肚子没有任何感觉，还不放心，怕第二天痛。结果一连几天过去了，还是没有任何感觉。这回我终于放下心了。我20多年的顽疾，在第一天听法仅2个小时就彻底痊愈了。在以后的修炼中，我的其他疾病也逐渐都去掉了。我是抱着治病的心来听法的，提前在家就准备了笔记本，想把气功治病的方法记下来。听师父说要把治病的心放下，无求而自得，老学员也这么说，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。不记吧，怕以后回家想不起来了；记吧，隐隐约约听师父好像说记笔记影响听课，我就心神不定，一会儿记一会儿不记，真的是分散了精力，没有认真听好。但却知道并记住了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，要想好病必须重心性修炼，心性多高功多高。做好人这一点是符合自己观念的，随着天天听课练功和大家一起切磋，每天过得很快也很充实，我也就渐渐放淡了治病的心。开班的第三天，在我座位附近来了一个人，他说他家是开旅馆的，这几天住满了人，听他们说是来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的，这么多人从4面8方来这里听课，他就觉得肯定是好，于是抱着好奇心也来了。走在路上或大家在一起练功，经常听到有从广州来的，有沈阳来的，有长春来的，哈尔滨来的，有的甚至是从新疆来的，还有的跟了好几个班了。这时我才开始感到，我参加的这个班不是一般的气功班，老师也不是一般的老师，要不然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？当时我为自己的正确选择很骄傲，曾对父母说，要不是我坚决要来，就错过这次机会了。由办班工作人员安排，我们每天早上4点半在医学院广场集体练功，白天学法。当时我们看的是中国法轮功，然后交流，晚饭后听师父讲2个小时左右的课。我的座位离讲台较远，开始没看清师父，后来师父给大家去病，让大家一起跺脚之前绕体育馆走了一圈。我清楚地看到师父身材高大，面色白里透红，走起路来挺拔洒脱，总是面带微笑，给人十分慈祥平易近人的感觉。不知道的以为师父也就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，当时师父已经43岁了。师父讲课没有稿子，但思路清晰，语言浅显易懂，声音洪亮干脆，没有废话，有时还很幽默。每天听完课，有不少的学员在门外等师父，想与师父多见一面握握手。 学员们的心情有的是觉得与师父见面很高兴，当然也有想得点信息的，什么心态都有。面对这样一群心态各异的众生，师父为了能救度我们，尽管每天很忙很累，睡很少的觉，但总是笑呵呵的，不厌其烦地满足大家的要求。我虽说当时悟性不高，但在这个问题上自觉悟性挺好，没有去凑热闹。八月末有一天的早上4点多钟练功，天还没大亮，天色暗乎乎的。做法轮周天法时，我蹲下刚一起来，就发现眼前有一个圆的金黄色的东西在翻花，有点像刚升起来的太阳。我就睁开眼睛看了看，也没有太阳呀，天还是黑的。等闭上眼睛，还是像看到刚升起来的太阳一样。这样反复了几次，我才想到，是不是天幕开了？自己不敢确认。白天与老学员一说，才知道确实是看到另外空间的东西了。回家以后，我在练功点上好几次看到练功场上空被红光照着。现在想来，师父真是慈悲，悟性这么不好的弟子都管了，我没有什么理由不坚信大法和师父。研机班的最后一天，师父解答问题，这些内容我记得比较清楚。有一个条子提问，大意是看到了有许多天上的师父给李老师下跪，还有天兵天将是怎么回事。师父回答大意说，那不是我的师父，天上的各界都得这样对待我，天兵天将是护法的。我当时很震惊，头一回听这么高的东西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但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对师父讲的并不怀疑，我想以后我会慢慢理解的，所以听到什么新奇的事我都不去往深想，觉得可能都是存在的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解答完问题时，延吉学员和其他地区的学员向师父赠送锦旗，场面十分热烈。10堂课下来，学员们受益匪浅，得到了修炼人万古想得都得不到的许多珍贵的东西，真正的走上了修炼回归之路。所以大家非常激动，给师父献花，向师父合十问好鼓掌，许多人不停地流泪，场面十分感人。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见到这种场面。最后，师父把这次办班的7000元收入全部捐给了延吉红十字会，因为那年夏天延吉遭遇了水灾，慈悲的师父为救度众生，在生活费很紧张的情况下还这么体贴众生，把所有的收入都赠给了受灾的延吉人民。恶党的所有造谣污蔑，怎么能骗得了曾参加过师父学习班的大法弟子呢？我想这件事情延吉市政府、民众和在场的体育馆工作人员也不会忘记的。在邪恶打压的日子里，尽管自己修得有时不够精进，但始终坚信大法，坚信师父，修炼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，所以才从磨难中走到了今天。我们得法是很久以前就安排好了的，是与师父有约在先的，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。正如师父在延吉办班期间写的其他两首诗《了愿》和《祝法》一样，因此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3件事，才能兑现我们的誓约，了却我们的宏愿。写到这里，我想对没参加过师父传法班而不够坚信大法的同修和一些新学员说，师父对所有的弟子都是一样对待的，这在转法轮中有论述，许多同修也都有体验。当年我们在练功点集体练功时，有不少没参加师父传法班的学员看到了整个练功场上空一片红，有的看到了师父的法身在学员周围时隐时现， 帮助学员调理身体。有的在集体学法时，看到了另外空间层层无数的佛道神都在听法，有的看到了旋转的法轮，有的看到了每个学员周围都有各种不同色的光环围绕着，有的学员刚练几次功就无病一身轻等等。说实在的，我当时还羡慕他们呢，觉得他们根基比我好，学几天效果就这么大。还有身患绝症的人，走进大法几个月就一切恢复正常，生命得到了延续，从而能继续在大法中修炼。大家也知道，一个不修炼的常人在紧急关头喊声法轮大法好，还能得到师父的保护呢。由于善待大法而得到福报的人比比皆是，更何况是一个真心修炼的人呢。总而言之，我们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信师信法，有兼修到底的决心，认真做好师父教给我们做的三件事，就一定能不为磨难所阻，早日随师返回我们美好的家园。
请听明慧义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回忆师父在延吉传法班的点滴》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7年10月18号。我是参加过师父两次传功讲法班的大法弟子，即1994年8月5日哈尔滨传法班，即1994年8月20日延吉传法班。两次传法班上，我都是师父开始讲法就睡觉，或者就是全身的难受，怎么都不舒服。课讲完了，我也睡醒了。可回去后，人是越来越精神，身体在发生着奇迹般的变化，腰椎盘突出、腿风湿、胃疼、鼻窦炎等等都不见了，在常人中那种愤愤不平的争斗心也没了，好像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。因为只是睡觉，所以两次传法班下来什么也没记住，过后通过学法知道在班上师父就在给我宵夜了。从那时起到现在，我身体一切病的状态都没有了。师父在班上传功的时候，是下到体育馆中间围着一圈走一遍，并且亲自纠正学员动作。当时我有幸坐在第一排，看着师父高大的身体走了过来，是那么的可亲可敬，就是有一种看不够的感觉。在传授班上，还有一件让我印象最深的难忘的事，在延吉讲法最后一天班结束后，我们出了门后，发现在一个侧门口有十几个人不走，在那等着。我好奇地走过去一问，才知道原来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个子很高也很瘦，是大连空军部队的，手里抱着一个刚刚几个月的小孩在等师父。他讲述了他这个小孩生下来就有病，而且病得很重，他就从大连到北京去了各大医院都没治好，而且还很危险。这时他就想起了气功，想去碰碰大运。这时他还在北京，他就问了北京气功协会有没有能治小孩病的气功，他们告诉他有，现在正在延吉办班，当时已经开班。他就和他的妻子带着小孩坐着飞机来到了延吉，
找到讲法班，和工作人员说明后进了会场，在讲法开始前见到了师父。师父说我都知道了，叫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回旅店，他自己来听课。就这样，小孩在旅店一天比一天好，从不能睁眼睛到能睁眼睛了，从不能吃奶到能吃奶了，到结束的那一天，小孩的病全好了。所以他抱着孩子来谢师父，并告诉师父，从今以后他兼修大法，这孩子就是师父的最小学员。听到这，我真激动，我觉得我们的师父太神奇了。由于自己当时还有很多党文化的东西，所以没有更多的感受，这就是我亲眼所见的一个真实的例子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